这一次的整个澳大利亚的议会统一的对四大银行进行的这一轮质询呢，涉及的问题面非常广，其中牵涉到如果说是银行主动向客户表示道歉的话呢，我觉得最核心的可能是关于一些银行给出的一些财务投资和财务规划的一些意见呢，导致可能某一些投资人或者客户呢，出现了一定的投资的损失。当然这个问题上要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投资本身永远是有风险的，银行也不可能保证听从银行财务规划做出的这投资的一些选择一定是每次都是不会出现亏损的，但是呢，如果银行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操作当中给出的财务规划本身存在的违规的话呢，那么由于违规而导致的客户的损失呢，银行是应当进行道歉的。
其实澳洲这四大银行，就你来看他们这几年来最严重的问题是哪些方面呢？
要说有比较严重的问题的话呢，这个其实也不能完全说是银行本身有意为之，而是整个的金融体系本身就使得银行存在着由于自己非常大的体量，而且呢由于巨大的客户量和客户资源呢，使得银行是一个应该说是整个金融体系里面最最重要的角色，那么同时呢也是整个金融体系当中应该说是市场力量最大的，所以银行本身可以捆绑销售大量的不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那么银行的核心业务当然主要是在吸储和进行放贷，但是在此之外呢，利用手上的大量的客户资源和资金的话呢，银行进一步提供了大量的投资建议和金融规划的业务，几乎每个银行都有这方面的业务。那么我们最常见的所谓的 financial planner 就是理财师或者财务规划师。那么除此之外呢，银行尤其是在他们的私人银行部门呢，提供一些投资建议甚至直接提供很多的金融产品或者代销和销售一些金融产品，比如说像澳大利亚最大的股票的券商Comsec 是属于 Commonwealth Bank 联邦银行下面的，一些零售投资者可能不熟悉的全澳最大的债券的承销商和债券经纪商是 NAB， 它在债券市场有非常大的力量。银行由于为了本身的利益最大化呢，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可能存在着误导投资者的这样一些行为出现，那么银行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受到最多质疑的一个最核心的原罪，就是因为银行什么都做了，那么它涉及到了金融服务的各个方面，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人会质疑银行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能够提供公正客观的投资意见。
但是整个银行业其实在很多国家都是处于这种垄断地位的，那澳洲这种银行什么业务都涉及的做法，或者说这种监管的制度是不是比较独特呢？是不是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呢？
应该说每个国家的金融系统尤其是银行的监管制度总是会有一些不同，但正如你讲的这样，由于目前的金融体系的制度设计是这样的，主要的商业银行尤其大型的传统上历史比较悠久的商业银行自然而然的具有这样的市场地位，这并不是澳大利亚独一份的问题。我们看到在金融危机甚至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银行业的一些监管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讨论，英国的这个银行监管在过去几年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甚至包括像过去几个星期之内德国的第一大银行德意志银行也遭受了非常非常多的指责，甚至出现了巨额的罚款，因为它体量非常大，直接导致整个欧美股市都是曾经一度出现比较大的波动，这个并不是澳大利亚所独有的一个问题。
您觉得目前澳洲政府做出的这些问询或者是以后计划做出的一些改革能不能真正解决到问题？有人质疑说这个听证会并没有起到实际的效果，对银行业也没有一个惩戒的措施，你觉得银行业是不是需要政府更多的介入，而且要怎么介入才能真正的变成一个良性循环的这种体系？
我觉得对于银行业的一些质询以及包括随后可能出台更多的对银行的一些监管的一些想法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刚才提到了银行在整个经济体系当中起的作用非常大，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么针对银行业的很多的监管措施啊等等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些银行的总裁呢每一个人花几个小时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本身应该说并不算一个特别短的时间，这是第一。第二，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上即使你是问总裁 总裁也并不能够完美的回答，因为银行有非常的多。
嗯，
那么简单的让一个总裁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本身也不能够完全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第二，有一些问题并不是单个银行的问题，而是整个体系的问题。简单的把整个体系中间存在的一些问题全部都归结到某一个银行不作为，把银行化作邪恶的因为利润作恶多端的这样一种形象，是非常不负责任也不是特别有建设性的一些做法。当然澳大利亚的银行业存在着一些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呢，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包括在监管措施上的一些更改，甚至未来可能会重塑整个金融体系。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任务，这个任务光靠几轮的某一轮的这样的质询并不能够立刻达成，但是呢，起码这个质询显示出来，政府对于整个金融体系和银行业一些问题是有比较多的一些认识。那么通过这个质询可以进一步的了解到这个行业当中存在的问题。
嗯，
那么您刚才提到说有人觉得可能没有惩罚银行，
嗯，
那惩罚也是要有依据的，
嗯，
不是简单的看到比如说银行没有把一些央行的降息全部传导到房贷上，我们就可以简单的说这不对的，就可以直接惩罚银行，或者说银行的总裁拿的薪水比较高，那我们很不高兴，所以呢我们就要把这些薪水扣掉。这个都是口头上说你可能觉得很畅快，但是其实并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最后一点我想要讲的是，指责银行利润过高，这个指责本身也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呢，因为这些银行都是私人的机构和公司，它的最最最最首要的任务，甚至就是唯一的任务是为股东挣得更多的利润，强行要求银行做慈善的角度，用道德上的谴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么更多可能需要制度上的设计。
很多人也是关心银行各方面的压力，这几年来也挺多的，那很多人就比较担心之后银行这些方面的走向会不会影响到融资的需要。
肯定会。事实上对银行的大量的新的监管，尤其主要是为了降低银行体系的风险，本身就意味着银行在放贷的时候就会缩紧银根，必然会影响一些有贷款需求的个人或者企业，这个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是毫无疑问的，不管是房贷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商业贷款也好。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认识到银行的这一些监管或者收紧银根的措施是为了控制银行体系的风险，这个正是银行或者监管者所想要的一个效果，也就是冷却在过去两年过热的房地产市场，而且呢是很有可能在未来就会逐渐显现效果的，这也是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澳大利亚的几大商业银行未来几年的利润增长的势头和过去5到10年将会有非常巨大的差别，银行业本身会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未来的放贷的增长将会受到严重的限制。